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
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
神啊，
愿列邦称赞你，
愿万民都称赞你，
空中崇拜。
主内家人平安，欢迎你加入我们的空中崇拜，我是芳华。今天我们要听的正道主题是拣选与弃绝，信息的经文在罗马书11章1到10节。罗马书11章1到10节，今天的内容很适合对基督信仰有兴趣或慕道的朋友一起来聆听，也欢迎您转传这个节目给需要的朋友。如果您需要空中崇拜的主日程序表，欢迎您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向芳华索取。空中崇拜的电子邮件信箱是汉语拼音的崇拜 @良友.net， 崇拜 @良友.net。接下来让我们以心灵和诚实进入今天的空中崇拜。
姐妹们平安，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开始今天主日崇拜。我要以诗歌赞美神的名，以感谢称他为大，这便叫耶和华喜悦，甚是献牛或是献有角有蹄的公牛。让我们一起站立，我们来唱要等候主，预备我们的心进入今天的敬拜。使徒信经再次坚定我们的信仰，请。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
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儿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
我们依然站立，我们来唱赞美198首，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来敬拜颂赞我们的主。天父，你是施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在这个动荡不安的世界里，唯有你永不改变。你的话安定在天，你的信实直到万代，你的慈爱永远长存，你的恩典从不止息。今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以诗歌赞美你的名， 以感谢称颂你为大，愿你悦纳我们的敬拜，帮助我们看重每一次敬拜你的时刻，不仅是来唱诗歌听讲道，更是我们的生命能真实的与你连结，使我们能以心灵和诚实高举你的圣名，荣耀你的圣名，因为你是今日昨日直到永远永不改变的主。愿我们一生都能定睛仰望你，紧紧的来跟随你。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
阿们。
弟兄姐妹请坐。接下来我们来唱第二首诗歌，谁能使我与神的爱隔绝。
哦，神伟大的爱，何其长阔高深，竟不吝惜他独生孩子，为我们众人舍了，生成唯一的人，谁能控告？谁能定他们的罪？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谁能使我与神的爱隔绝？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裸体危险刀剑吗？是高处的，是低处的，现在的事，将来的事，都不能将我与神的爱隔绝。
激起你，难道是患难吗？
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裸体危险刀剑吗？是高处的，是低处的，现在的事，将来的事，都不能将我与神的爱隔绝，都不能将我与神的爱隔绝。
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奇妙而伟大的爱，在我们还不认识你的时候，你就已经为我们预备了救恩，赐下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过犯被钉在十字架上，使我们因信得以被你称为义，这是何等浩大的恩典。感谢你在基督里显明了完全的爱，这爱不只是带来短暂的安慰，更成为我们生命中持续得胜的力量。当我们面对困难、迷惘与试探的时候，正是你的爱使我们仍然能够站立得稳。我们深知没有任何的事，无论是患难、逼迫，甚至是死亡，都不能使我们与你的爱隔绝。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在领受了这份爱的感动之后，愿意我们用一生来回应你的爱，活出与福音相称的生命。正如经上所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求主悦纳我们的敬拜，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
阿们。
主导文请。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
今天的信息经文是在罗马书第十一章第一到第十节，让我们同声的来诵读这十节经文。罗马书第十一章第一到第十节，预备起。
我且说，神弃绝了他的百姓吗？断不没有，因为我也是以色列人，亚伯拉罕的后裔，属便雅悯支派的。神并没有弃绝他预先所知道的百姓。你们岂不晓得经上论到以利亚是怎么说的吗？他在神面前怎样控告以色列人说：主啊，他们杀了你的先知，拆了你的祭坛，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索索我的命。神的回话是怎样说的呢？他说：我为自己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如今也是这样，叫着拣选的恩典，还有所留的余数。既是出于恩典，就不在乎行为，不然恩典就不是恩典了。这是怎么样呢？以色列人所求的，他们没有得着，唯有蒙拣选的人得着了，其余的就成了还梗不化的。如经上所记，神给他们昏迷的心，眼睛不能看见，耳朵不能听见，直到今日。大卫也说：愿他们的宴席变为瓦罗，变为基建，变为绊脚石，做他们的报应。愿他们的眼睛昏蒙，不得看见，愿你时常弯下他们的腰。
今天在我们中间证道的是张汉仁传道，题目是拣选与弃绝。我们把时间交给汉仁传道。
各位弟兄姐妹早安。从罗马书第九章的中后半段以后，保罗就一直在告诉罗马书收信的读者，也同时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他们并没有被上帝弃绝，他们会得救。我们今天呢会一起来透过这一段经文来思考上帝的拣选还有弃绝。保罗讲到以色列人他们会蒙拯救，那在罗马书的十一章一到四节里面，保罗提出了两个凭据，说为什么以色列人会得拯救。首先呢，因为他自己就是以色列人，所以呢他得救了，就表示呢上帝没有弃绝以色列人。我们都知道保罗的得救是非常戏剧性的，是上帝呢在保罗前往大马色的路上，从天上用大光显现照耀他。所以保罗信主可以说是上帝直接的干预还有拣选，他才会认识主耶稣基督，才会把自己的生命交托在主耶稣基督的手中，承认主耶稣是他的救主。紧接着保罗他提出第二个证据，第二个证据是什么？保罗引用的是先知以利亚的故事。我们如果看列王记的话，就会知道以利亚是一个被神大大使用的先知，可以说是旧约里面先知的代表。那以利亚呢，他在这段经文背后，我想大家都知道这个背后的故事是怎么样。以利亚得胜了，那450个巴利先知被杀了。可是这个时候，北国的皇后耶洗别非常的生气，耶洗别就唠了一句狠话，他说：明日约在这时候，我若不使你的性命像那些人的性命一样，愿神明重重地降罚于我。以利亚虽然是一位很伟大的先知，他也被神所使用，但是他听到这句话之后，他就软弱了，他就逃跑了，一直跑，一直跑，跑到了何烈山。那在何烈山里面，神就向他显现，问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以利亚就这样回复上帝说：主啊，他们杀了你的先知，拆了你的祭坛，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那这个时候，上帝怎么回复以利亚？上帝说：我为自己留下7000人，是为丞相巴利屈膝的。所以保罗呢， 他透过以利亚先知的故事，他要告诉他的读者，其中也包括犹太信徒，也有外邦信徒，说在一个非常混乱黑暗的时代，也许我们人觉得好像没有人跟随耶和华，没有人跟随上帝了，但是呢，上帝呢依然会在这样的状况之中存留他的子民，保守他的子民，让他们不偏离他的正道，紧紧跟随他。所以保罗在十一章的一开始的这四节，他就提出了两个以色列人蒙拯救的凭据。那在这四节经文里面呢，我们要注意到说，并不是所有的以色列人他们都会被上帝所拯救。像在先知以利亚的例子，在那个时代里面，只有上帝特别保守存留的这一些人，这一些以色列人，他们是未曾向巴力屈膝的，是真正的被神所保守还有拯救的。所以在上帝的拣选里面呢，我们要区分两个观念，一种是上帝在历史中的拣选，另一种是上帝在永恒旨意中的拣选。上帝在历史中的拣选是说，上帝在西乃山的时候，他赐下他的十诫跟律法，跟以色列这个民族立约。所以在立约之后呢，当时候的以色列人以及以色列人的后裔，都在这个律法之约，都在西乃之约的这个盟约下面。所以在历史上呢，以色列民族他们是被上帝所拣选的，但是呢，在历史上这个与上帝立约被拣选的民族，是不是说他们在这个盟约下面每一个人都得救呢？我们看旧约很明显的发现没有，就像在以利亚的时代，真正的紧紧的跟随上帝，蒙上帝所保守和拯救的，就只有那7000人以利亚，或者是也许还有一些其他人，就只是其中的一部分的人而已。而这部分蒙上帝所拣选还有保守的人呢，他们是上帝在永恒的旨意里面所拣选的，定义要拯救的。所以我们看到旧约里面以色列这个信仰群体，这个与上帝立约的群体里面，的确在这个国家民族里面呢，他们跟上帝立的约，所以上帝在历史中拣选了以色列整个民族。但是呢，在历史上呢，被上帝所拣选的这个民族呢，不代表说他们里面的每一个人都会得救，只有在永恒的旨意中被上帝所特别保守拣选的那一些以色列人，他们才有得救。同样的道理，我们也可以应用到现在在地上有形的教会之中。上帝他的确拣选了教会，但是呢，我们都知道在地上这个有形的教会之中呢，一直是败子还有麦子并存的，不是每一个口里称呼主耶稣说主啊主啊的人都得救。有很多人也许他们表面上说信了，甚至受洗了，也照常来聚会，但是他们的生命并没有真正的交托在主耶稣的手中，他们并没有真实的信心来跟随主。而这样子麦子还有败子并存的状况呢，一直要到终末上帝的审判来临的时候，才会真正的完全被显露出来。只有真正蒙他在永恒的旨意拣选的信徒，才是有真正的信心才可以得救。我们有做这样的区分，并不是要大家去互相论断说你是败子我是麦子，你得救我没有得救，并不是要做这样的论断，而是要警戒各位弟兄姐妹，包括我自己，我们要时常省察自己到底有没有真正的信心，我们所存的信心到底是什么样的信心。鼓励弟兄姐妹，我们要常常回到主耶稣基督的恩典还有上帝所赐下的真理里面，行在他的道路上，以免我们以为自己是得救的，结果到最后呢，我们反而是被弃绝的。紧接着呢，保罗讲到这样的拣选是怎么样的拣选，这样的拣选是出于恩典的拣选。罗马书11章5到6节这两节经文说，如今也是这样，照着拣选的恩典还有所留的余数，既是出于恩典，就不在乎行为，不然恩典就不是恩典了。出于恩典的意思就是，上帝拣选这个人，拯救这个人，不是因为上帝欠他，所以上帝一定要救他。上帝出于他的爱还有自由的旨意，还有他的主权，决定把这个恩典赐给他。 把这个拯救的福分，这个拯救赐给那一个人。所以上帝不是说我欠你，所以我一定要救你。恩典的意思就是说，上帝呢完全没有任何的义务责任要拯救他，要给他恩典，但是上帝呢还是出于他的爱主权和旨意赐给他。既然是这样子的话呢，就不是说我们可以靠自己的任何行为或好处来赢得这样的恩典。我想大家如果去市场的话，挑水果就会发现呢，那个水果摊里面就是大家都会去看，像苹果啊，要看它的纹路哪一个比较好，那吃起来会比较甜，然后就会挑挑挑，然后剩下呢就是比较酸、比较不好吃或看起来比较烂的这些水果留在这个摊位。我们被上帝所拣选好拯救，并不是因为我们很好，所以呢就是赢得了上帝的喜悦，而是呢上帝呢他本身呢他是决定，就出于他自己的旨意还有爱，就决定拯救你。那关于恩典在救恩上所扮演的角色呢，在教会历史中呢其实有很多的错谬的教训出现，像是柏拉修主义还有半柏拉修主义。我们如果去看教会历史的一些介绍呢，可以知道一个被神重用的教父奥古斯丁，他在世的时候曾经跟柏拉修还有半柏拉修呢，就是他花了很多力气在处理这些异端。那这些异端呢，大家可能会想说呢，这都是历史上的事，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而且呢这些东西好像也是很抽象，就跟一般的信徒呢完全不会扯上边。但是弟兄姐妹，这些异端之所以出现呢，都是在某个具体的时空之中，在某个脉络之下产生的。当时候会产生这样的异端呢，一定有它的原因还有理由，而这些异端呢其实并没有消失过，历史上的这些异端其实都不断反复的在教会之中以不同的形式来显现。首先我们来看到柏拉修主义。柏拉修主义呢，他认为说人他可以靠着自己的好行为得救。柏拉修他是一个非常近前的僧侣，但是呢他的神对上帝的救恩呢有很大的偏差的认识，有很大的偏差。他觉得呢我们所有的人都没有在亚当的罪里面堕落，亚当只是一个负面的教材，所以我们没有被所谓的原罪所影响，我们每一个人还是都可以靠着自己的自由意志还有好行为活出上帝所要求的那一个状况，所以可以靠自己得救。关于人可以靠好行为得救这件事，我想大家应该都很清楚，这就是一个很错误的教训，是一个很显而易见在圣经里面可以看见是就是不是圣经的教训的。那但是呢另外有一种更隐而未现的关于靠好行为得救的看法，就是半柏拉修主义。半柏拉修主义是说呢，没错，我们也许的确有被罪所影响，我们在罪里面堕落了，但是半柏拉修主义他主张说呢，人可以在没有上帝恩典的帮助下主动去寻求救恩。在奥古斯丁以及随后正统的救恩论呢，我们都是认为人被罪所影响了，所以我们的自由意志、我们的心思意念都被罪所败坏了，我们没有办法呢主动的去寻求神。我们每一个人之所以可以回应上帝的恩典，相信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呢，都是因为圣灵先在我们的心中工作，他柔软改变我们的心，使我们愿意去回应我们所听到的福音。所以在上帝的恩典的作用下，每一个基督徒能够回应神，能够接受福音，都是因为上帝他先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的心中动工，使我们的心还有自由意志可以被改变，而再进一步去回应上帝的救恩。所以在神学上这叫做被动中的主动，我们主动的回应是基于上帝先在我们的生命中动工，我们才能够主动的回应。所以其实呢整个救恩呢，我们一开始能够信呢，都是出于上帝他主动的恩典。但是半柏拉修主义呢，他认为说呢，人能够在没有恩典的状况下呢主动寻求救恩， 那这种状况呢，其实也跟靠好行为靠自己得救是一样的，因为这就代表说呢，像是如果呢我能够在没有恩典的帮助状况下主动去寻找接受这个上帝的救恩还有福音的话，那是不是代表呢我有一些特质，例如说我的理性比较坚强，或我的意志比较坚强，比较能够反省，所以我察觉到自己的罪，所以我比其他没有办法呢靠自己的能力去寻求救恩的人在这方面呢更突出更优秀，所以我会得救呢是基于我这部分的优点，我这部分的特点，所以就不是完全出于上帝的恩典的，而是有一部分是出于我自己。大家可能会觉得半柏拉修主义这个说法呢好像很抽象，但其实呢它在我们的平常的教会生活之中呢会蛮常听到的。我举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呢就是我前一阵子呢听到有一位老弟兄做见证，说他是怎么信主的。他就说呢他在年轻的时候虽然来教会聚会蛮久了，但是呢他那时候并没有真的相信。他一直想说呢就告诉自己还有告诉他的另一半说，等我退休了之后啊我再来好好的信就好了，所以现在呢我就是半吊子的信或不信没有关系，到时候我再来信就好了。大家有时候传福音可能都会听到这种说法，就是那个人就会说，我觉得这个信仰很棒，主耶稣呢也很棒，但是呢我觉得我现在不需要这个救主，等我退休或者是老了甚至呢快死了我再来信这个耶稣基督就好了，那等那时候再说嘛，反正呢时间多的是，我那时候也可以自己决定要不要信啊。这种说法呢就是认为呢上帝的恩典还有救恩完全是在自己的掌握之中，所以上帝的救恩呢很像是一颗药丸，你知道这颗药丸他把它当成一颗药丸，就是这颗药丸可以治百病，只要吃了之后呢你就什么罪都赦免了，你还可以得着永生，但是你觉得呢我现在还没有要死，还没有到死的时候，我先不用吃这颗药丸，我就放在旁边，等我真的就是玩够了够本了，那个我已经享受完最终之乐了，然后我觉得我的生命差不多了，我准备要离开这个世界，我再来吃一下这颗药丸，吃了之后药到最初我就可以去见上帝，然后在永恒里面享受上帝所赐的永生，这样棒不棒？就是你脚踏两条船什么都跨到了，这就是把恩典当成是自己可以随时掌握，所以你有时候呢你觉得需要你就去找上帝，不需要呢你就把它丢一旁，这是半柏拉修主义的思想。另外一个常见的想法是，我前一阵子呢去一个团契分享，分享之前他们有做一个问卷调查，有一个学生他就问了这个问题，他说主耶稣说凡看见妇人如果动淫念的他就犯了奸淫的罪，我想这个学生的逻辑学得很好，他说呢那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哪有可能不动淫念，就日常生活中你看到那么多异性你可能都会有一些想法，那他就说反正你都动了淫念了那你就犯了罪了，那你就犯了这个罪呢那你为什么不多犯一点，就是你心里都有那个念头，那你为什么不直接更进一步的去做，就是无论是发生婚前性行为或婚外性行为你就一次做个够本嘛，然后做了够本之后呢你开心了满足了你再去跟上帝祈求悔改还有赦免就好了。他问说为什么这样不可以，弟兄姐妹这样子的看法呢也同样的是出类似这种半柏拉修主义的思想，同样的把上帝的救恩呢看成是我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东西，就把它看成一颗药丸，就是我觉得需要的时候我一定可以拿到这一颗药丸，我觉得不需要的时候我就把它丢一边去，我就尽情的享受过我自己的最终之乐，过我的快乐人生。但是这样子的半柏拉修主义的思想到底有什么问题？首先它就完全跟圣经的教导抵触，我们如果继续看罗马书十一章后半段的经文，下面是说呢我们是也橄榄枝，然后我们就是被接上去的，所以从圣经的很多用语来看呢，我们可以得到救恩不是出于我们自己，那个起点不是我们自己去寻求神，而是神来寻求我们，所以野橄榄枝可以自己被就是有长脚然后就是上去把一些旧的橄榄枝拆掉 把它砍掉，然后自己接上去吗？我想橄榄枝没有这个功能。我们能够被接到橄榄树上，是出于上帝的作为。再来是这样子的思想，半柏拉修主义的思想，认为我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自由意志去寻求上帝的救恩呢，是轻忽罪的严重性还有后果。这样的说法呢，是以为只要我愿意，我随时可以悔改，接受主耶稣基督的救恩。但这样的说法忽略了罪会逐渐的腐蚀你，让你到一个地步是没办法回头的。有时候一开始呢，我们可能只是想说，我们就做一点点，踏出去一步就好了。但是到最后呢，你会发现，你可能甚至都没有察觉，你已经回不了头，你也不想回头。就好比婚外情，有一些人一开始可能只是想说，哦，我就是跟一些异性的同事去跟我觉得比较漂亮或比较帅的同事稍微吃个饭嘛，我们单独吃个饭，喝个茶，享受一下那种就是跟漂亮的异性独处，然后有一种那种调情的感觉而已。但是渐渐的，这种感觉再满足不了他，所以更进一步的发展，一直到最后呢，他再也不愿意回头，他就抛弃了他的家庭，也没有看见他已经陷在罪中，所以不愿意悔改。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可以过度高举自己的自由意志，好像说我们可以随时去寻求上帝的恩典，所以呢，我现在可以尽情的犯罪，或我现在可以不信，等我以后呢有时间再信，我快死了再信主耶稣基督就再悔改就好了。这样子呢，就是把自己看得比神大，然后也轻忽了罪的严重性。同时呢，这也可能会导致呢你完全的陷入罪中，落入非常败坏的生活里面。我们要明白，我们现在上帝呢透过他的教会，透过弟兄姐妹传福音给我们，透过他的话语诗歌来提醒我们，这都是上帝的恩典。我们不可以轻看上帝的恩典，好像觉得这个是随时我要就可以有的。如果上帝他透过弟兄姐妹或透过他的话语提醒我们不要继续犯罪，要圣洁，我们要把这些提醒放在心里，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去回应。如果中间有还没有认识主的新朋友，上帝他透过许多人跟你传福音，这也是他所赐给你的恩典，不是说等你以后有空或者等你觉得需要了再去信就可以了。上帝的恩典不一定都会一直都在，也许在某个时刻上帝会收回他的恩典。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可以轻看上帝恩典的作为，要明白我们可以被神所拯救还有保守，是很宝贵的。保罗讲完上帝他在以色列人之中出于恩典的拣选之后呢，紧接着他开始讲被弃绝的那一个部分。在7章10节，保罗说，这是怎么样呢？以色列人所求的他们没有得着，唯有蒙拣选的人得着了，其余的就成了顽梗不化的，如经上所记，神给他们昏迷的心，眼睛不能看见，耳朵不能听见，直到今日。大卫也说，愿他们的筵席变为网罗，变为基建，变为绊脚石，做他们的报应。愿他们的眼睛昏蒙不得看见，愿你时常弯下他们的腰。这边很明显的讲到，有一些人他们是没有蒙拣选的，但是大家就会说，那上帝是不是很残酷？为什么上帝拣选了拯救这些人，但是呢，他却让这些人就是没有得救，弃绝了他们？这样的说法很像是在指控上帝说，是上帝让他们的心刚硬，不肯悔改，不肯接受救恩，所以他们才被弃绝。可是呢，这些人他们的心之所以会刚硬，并不是上帝造成的，是上帝所做的工作，只是让他们任意妄为，让他们按照他们的喜好还有自由意志去选择他们所喜欢的事。所以如果一个人被弃绝了，并不是上帝让他的心刚硬，并不是上帝呢让他去犯罪，而是上帝任凭他去做他所喜欢的事，任凭他去选择犯罪还有敌对神。 这跟拣选不一样。拣选是说上帝呢透过他的圣灵在蒙拣选的人心中工作，使他愿意回转归向神。但是呢在被弃绝的人身上呢，并不是说上帝透过圣灵在他的心中工作，使他喜欢犯罪，任意犯罪，心里刚硬去抵挡上帝，并不是这样子。被弃绝的以色列人还有没有蒙拣选的人，他们之所以会在最终灭亡，那是出于他们的喜好，出于他们自由的选择。上帝所做的就只是任凭他们去犯罪而已。这有点像是呢，在《水浒传》里面有一个很有名的人物叫做武松，他是武大郎的弟弟。那《水浒传》描写武松的出场呢，要把他描写的很厉害，武力值呢非常的高，很武勇，就描写他在景阳冈下的一间小客栈，一间客栈里面呢，他就大吃大喝，连喝了十几碗酒，然后喝得酩酊大醉。然后这个时候呢，天已经黑了，那他想要赶路去找他的哥哥武大郎，必须要经过景阳冈。这个时候客栈的主人呢，就跟武松说，山上有大老虎，已经吃了好几个人了，你不如留在这里过夜吧，你不要上去。武松就说，哎呀，那个老虎啊都是假的啦，不用怕，就算有又怎么样，没什么好怕的。所以武松呢，他就仍然带着醉意往景阳冈上走。走到一半的时候，他看到县衙的公告说山上有老虎，他这个时候呢才开始警觉说，哇，惨了惨了，山上真的有老虎，不是那个客栈的主人随便乱说的。然后他心里很犹豫，就说，可是我这时候如果走回去的话也太丢人了吧。所以他就决定了硬着头皮向前走。就走到一半，他那个酒意发作，他就很想睡觉，就躺在一颗大石头上睡觉。睡到一半，突然呢有一只大老虎，吊睛白额大虎跳出来。结果武松呢没想到他很厉害，他就左闪右闪，老虎怎么挥怎么咬都没打到他，反而呢他逆势呢向老虎身上抡了几十拳，抡了五六十拳，把那只老虎打到吐血而亡。在现实生活中怎么可能发生这种事？老虎的皮那么厚，速度那么快，你打到它一拳它根本不会痛，你打它的时候它就把爪子挥过来，把嘴巴咬过来，你就被它就是打死了。怎么可能像武松这样子还可以打它几十拳打到它吐血而亡？我们看到在武松的例子里面，他要去景阳冈上，别人没有劝过他吗？别人有劝过他？是别人逼他上山吗？并不是，是他自己执意要上山的。同样在以色列人中呢，那一些去敬拜巴利没有敬拜耶和华的人，上帝并没有逼他们去拜巴利，上帝没有说你给我去拜巴利不然我就击杀你。上帝呢甚至呢也让这些以色列人明白，他是耶和华才是真正的神。这些去拜巴利的以色列人，他们知道他们的祖先曾经跟上帝立过约，他们有上帝的律例典章，上帝也不断地兴起先知来警告他们，但是他们仍然执意去犯罪。在这种状况下，我们没有办法怪上帝说是上帝让他们就是去拜巴利的，他们会去拜巴利是出于他们自己的选择。同样的，讲到没有被上帝所拣选的人，我们也不能说是上帝让他们犯罪，是上帝让他们不信主耶稣。这些人那些没有得救的人，他们会继续的陷溺在罪中，或者是拒绝主耶稣的救恩，是出于他们的选择，上帝只是任凭他们做出这样的选择而已。讲到这边，有些人可能会想说，可是这样上帝不是很不公平吗？上帝赐给他所拣选还有保守的信徒圣灵还有恩典，让他们的自由意志，他们的心思意念可以被改变，可以回应主耶稣基督，可是上帝却任凭这一些没有被拣选被他所弃绝的人继续沉溺在罪中，上帝这样是不是非常的不公平？这是对于上帝的拣选还有预定论一个非常常见的指控，也是很多人他们之所以放弃上帝的拣选这个说法，甚至转而拥抱普救论的原因，因为他们没有办法接受上帝只拯救了一些人而不拯救另外一些人。但是弟兄姐妹，恩典之所以是恩典，就表示上帝他没有任何法律上道德上的义务，他也没有任何 透过任何承诺被这些承诺所拘束，说他一定要把他的救恩还有恩典赐给某些人。公不公平只存在于有权利义务或者有承诺束缚的状况下才有公不公平的问题，在恩典的范畴里面呢，没有公不公平的问题，因为上帝他没有欠任何人，他没有被任何的义务责任所束缚，说他一定要把恩典给谁，如果没有给就是不公平。这就好比一个法官在法律上他有公平审判的义务，但是呢他遇到两个被告，两个被告犯的罪差不多，都偷了别人50000块钱，结果他看到第一个被告长得白白净净的，然后英俊潇洒，他就觉得啊，这是个可造之才啊，就是让他被关到牢里太可惜了，所以就判他1个月的可以的徒刑，然后同时呢可以缓刑2年，所以他就可以没事了，回家了。2年之内呢，他只要不要再犯一些严重的罪，他就没事了。这时候第二个被告进来了，他看到这个被告獐头鼠目的，一定是危害社会之辈，所以呢他就重判他5年的徒刑，所以呢那一个同样都是偷50000块，一个判缓刑快快乐乐回家了，另外一个呢就去牢里面蹲5年。这样的法官的判决公不公平？不公平，因为他依照法律他有公平审判的义务，可是他却基于毫不相干的因素侵犯一个人，重判另外一个人，在这种状况下他违背了他的责任还有义务，所以他就是不公平。再举另外一个例子，是没有被责任还有义务所束缚的例子。假设呢，我今年呢带我们全家，就是我跟我太太还有带2个孩子去日本玩，这是一个假设。假设我带他们去玩，然后呢我们没有去日本玩，我们是去英国，就是去看以前的一些朋友。但假设呢我们全家就是去日本玩，这个时候邻居呢老王的小孩有一个小女孩，她跟我假设她跟我女儿同年，然后跟她非常要好。我们从日本回来之后呢，她就跑到我面前跟我说，叔叔我觉得你非常的不公平。我就说哪里不公平，她就说叔叔你两个小孩去日本玩却没有带我去。大家听到会不会觉得满头雾水？为什么我没有带邻居老王的小孩出去日本玩会是不公平？我没有这个责任还有义务说我全家出国旅行的时候一定要带邻居的小孩出去玩。所以如果我同时带他出去玩，那表示呢这是一个恩典，表示哦，我可能是一个很慷慨的邻居，所以愿意出花那么多钱带邻居的小孩一起出国玩，还要照顾他。但是如果呢我没有带邻居的小孩一起出国玩，我会有不公平的问题吗？不会，因为我没有任何的责任还有义务说我一定要带邻居的小孩参加我们的家族旅游。恩典的状况也是如此，上帝的救恩是恩典的意思，就是他没有说一定要给谁或一定不能给谁，他没有被任何的法律道德或承诺束缚，说他必须要把他的救恩给谁。在这种状况下，他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所以公不公平这个问题在恩典的范畴里面是不成立的。当然弟兄姐妹，关于这些问题再讨论下去是无穷无尽的，一定可以提出更多的反论，然后再又会有更进一步的回应，就永远永远没有办法 有一个让人完全满意的答案。但是我们回到圣经，为什么保罗要在这边提到他的拣选？我想保罗之所以在这边提出上帝的拣选，他的目的不是要带领他的罗马书的读者还有其他的基督徒去思想那一些很抽象的关于神的旨意还有能力的问题。他提出拣选的目的是为了安慰，还有是为了劝勉。他想要告诉那些外邦信徒还有犹太信徒说，上帝呢并没有放弃以色列人，上帝的拣选是以色列人得救的凭据，上帝定义要这样做了，所以一定会成就，以色列人中一定会有一定的数目的人被上帝所拯救。所以上帝的拣选他并不是要带领我们去思考说，上帝呢他为什么这样做，他是不是不公平，那人的自由意志和上帝的主权 中间呢到底有没有一个完全符合逻辑人可以理解的答案。保罗讲到上帝的拣选是为了安慰鼓励信徒，说上帝的拣选彰显出他永不动摇的旨意， 大人还有爱，所以已经被上帝所拯救的人，我们不用担心，不用动摇，而且我们也相信上帝所许下的应许还有承诺绝对不会改变，绝对会成就。我们人常常会许下一些承诺，或者是我们想要达成一些事情，想要陪伴保护一个人，但是我们常常没有办法做到。我记得我女儿3岁的时候，有一天晚上呢，我们哄她睡觉，然后她已经睡着了之后，我看着她呢，就突然有感而发，我就想到她这个年纪这么小的时候，有爸妈在她身边保护她，然后睡觉的时候呢，这样子抱她安，就是陪伴她，让她可以安然入睡。我就想到说，不知道她80岁的时候，那时候我还有我太太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那她的小孩也都成年了。也不知道他那时候有没有人陪他，就想到说他80岁的时候会不会还有人这样子同样的爱他还有保护他呢，我就突然有感而发想到这件事。我就想到说，我们人的承诺还有保护常常没有办法一直持续下去，我们想要陪伴我们的小孩一生，我们希望在父母年老的时候我们可以一直照顾他，或者是可以减轻他身上的病痛，挪去他的痛苦，我们希望可以陪伴我们的配偶或者是我们的好友，可以跟他们一起走下去，但是我们常常做不到，因为我们是有限的，我们会被各种的包括死亡或者是各种的苦难所击败。但是呢，上帝呢，他是永不改变的，而且他的膀臂是不缩短的，所以他的拣选呢，就成为我们极大的确信还有安慰的来源。我们知道上帝他已经在永恒的旨意里面定义要拯救我们了，他也在锁定的时刻差了主耶稣基督来救我们，也在现在这个时候，他透过圣灵在我们心中工作，使我们可以回应他。基于上帝的拣选还有永恒的旨意，我们就知道我们在上帝的膀臂中，我们就必永不动摇，而且没有任何事物可以使我们与他的爱隔绝。正因为上帝这样拣选的能力不还有永不改变，所以我们虽然会遭遇患难困苦，我们的信心虽然会动摇，但是我们可以把自己交托在神的手中，因为他的恩手永不改变，他的膀臂不缩短，他必定会引领我们直到我们见他面的时候。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在永恒里面你就透过你的永恒的旨意拣选拯救了我们，你也在2000年前差派你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来除去世人的罪。感谢你在现今这个时代，你透过你的圣灵在我们心中工作，你也透过许多弟兄姐妹跟我们传福音，或者是在教会从小就陪伴我们长大，使我们可以回转归向你。主啊，愿你保守坚固我们的心，使我们无论在怎么样的境况下，我们都可以蒙你的看顾，永不动摇，直到见你面的时候。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唱回应的诗歌，并请子子们来收奉献。我们唱第一节。
无论是高处低
是地主的，现在的事，将来的事，都不能叫我与神的爱隔绝。
副歌，
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裸体危险刀剑吗？是高处的，是低处的，现在的事，将来的事，都不能叫我与神的爱隔绝。
我们一起来为奉献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赐下宝贵的话语，使我们能更深的明白你的心意。感谢你拣选了我们，呼召我们成为你的儿女，得以进入你的国度。这一切都不是出于我们自己的行为，乃是出于你白白的恩典。感谢你信实地供应我们一切所需，使我们在日常的生活中不断地经历你的慈爱跟眷顾。如今我们愿意以感恩的心，将从你所领受的一部分献上，来回应你的爱。求你悦纳，求你使用，成就和你心意的圣工，使更多的人因为这个福音可以得着生命，认识那从你而来永不止息的爱与盼望。谢谢主，我们如此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唱三一颂，并请格牧师为我们祝福。对，
愿平安从父神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众人。基督照我们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时代。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及众人之中得着荣耀，直到永永远远，世世代代，阿们。
以上空中崇拜由台北信友堂提供，良友电台剪辑制作，欢迎弟兄姐妹下载收听。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